在密室里，大鸟福克斯和分院帽帮助哈利杀死了斯莱特林的继承人利德尔。现在，哈利带着刚刚醒过来的金妮，顺着隧道往上走了几分钟。哈利听见远处传来慢慢的挪动岩石的声音，
是论，是论，论，金妮没事了，我找到他了。
他听见论发出了一声沉闷的欢呼。他们又转过了一个弯道，就看见罗恩的脸透过一个很大的豁口急切地向他们张望。这个豁口是罗恩好不容易在坠落的碎石中掏出来的。罗恩把手从豁口中伸出来，先把金妮拉了过去。
金妮，金妮，你还活着，我真不敢相信，这是怎么回事？金妮，
罗恩想搂抱金妮，可是金妮哭泣着不让罗恩接近自己。罗恩微笑着对金妮说，
好妹妹，没事了，金妮，一切都过去了。哦，好了好了，别哭了。好了好了，哎，那只鸟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福克斯跟在金妮的后面飞过了豁口，哈利自己也从豁口里挤了出去。
他是邓布利多先生的。
哦，
哎，哈利，你怎么会有一把宝剑呢？啊？当我们离开这里以后，我再慢慢的向你解释啊。哎，可是哈利
认为最好不要告诉罗恩是谁打开了密室，至少不能当着金妮的面告诉他。
以后再说吧，罗恩。哎，布哈特呢？
哼，在那儿呢。
罗恩说着咧开嘴笑了，他把头对着隧道通向水管的地方扬了扬。
哼，罗哈德的情况很糟糕，走过去看看。
福克斯宽阔的鲜红色的翅膀在黑暗中放射出一道柔和的金光。他们跟在大鸟的后边，一路返回到了水管的入口处。洛哈特坐在那儿，自得其乐的哼着小曲儿。
哈利，洛哈特的记忆已经消失了，他的遗忘魔咒向后发射了，没有击中我们，倒把他自己给击中了。哼，他呀，完全不记得他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也不认识我们了。我叫他上这儿来等着，因为他在那儿待着不安全。
洛哈特教授和蔼可亲的抬着头望着他们，他说：“
啊，你们好，这个地方真奇怪，是吗？你们住在这儿吗？啊？
不是。”
罗恩说着，一边朝哈利扬了扬眉毛。哈利弯下腰，透过长长的黑洞洞的水管向上望去。
罗恩，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顺着水管回到上面去呢？
罗恩摇了摇头。凤凰福克斯刚才嗖的飞过哈利身旁，此刻在他的前面扑扇着翅膀。凤凰福克斯那亮晶晶的眼睛在黑暗中显得格外的明亮，他摆动着尾巴后面那长长的金色的羽毛。
哈利迟疑地望着福克斯。罗恩显得有些困惑。
这个大鸟好像希望你抓住它，可是哈利，你太重了，一只鸟不可能把你拉上去啊。
嗯，福克斯不是一只普通的鸟，罗恩。哈利说着，他迅速地转向了其他人。
嗯，我们必须一个抓牢一个。哎，吉米，你抓住罗恩的手。洛哈特教授，哦，
罗恩很不客气地对洛哈特说：“
哎，他说的是你，你抓住吉米的另一只手。”
哈利把宝剑和分院帽塞进了腰带。罗恩抓住哈利的长袍的后襟，哈利伸手抓住福克斯尾巴上那热得出奇的羽毛。一种奇特的轻松感迅速地掠过了哈利的全身。接着，呼的一下，他们都顺着水管向上飞去。哈利可以听见洛哈特悬挂在他的下面，嘴里还不住地喊着：“哦，太惊人了，太惊人了，简直像魔法一样啊！”那寒冷的气流吹拂着哈利的头发，他还在尽情享受着这种飞行的乐趣的时候，这个旅程就结束了。四个人一起落在了哭泣的淘金娘的盥洗室那潮湿的地板上。就在罗哈特把自己的帽子扶正的时候，那座掩盖水管的水池自动地滑到了原来的地方。淘金娘瞪大了眼睛望着他们，他扫兴地对哈利说：“
怎么，你还活着？”
哈利板着脸，一边擦去眼镜片上星星点点的血迹和粘液。
淘金娘，你没有必要用这么失望的口气说话吗？
淘金娘害羞的脸都变成了银白色。
哦，是这样，我一直在考虑，如果你死了，欢迎你和我共同使用这个抽水马桶。
他们离开了盥洗室，走向外面空荡荡的走廊的时候，罗恩说：“
哈利，我觉得淘金娘喜欢上你了。金妮，这回你可有竞争对手了。”
可是眼泪仍然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无声的从金妮的面颊上滚落下来。
哎，哈利，现在往哪儿走啊？
哈利指了指前面，福克斯在前面领路，顺着走廊一路闪着金光。他们大步地跟着福克斯，片刻之后，发现自己站在了麦克教授的办公室的外面。哈利敲了敲门。然后把门推开，哈利、罗恩、金妮和罗哈特站在门口，身上布满了淤泥和粘液，哈利的长袍上还沾着血迹。一时间，四下里一片静默。突然，一声尖叫。
哦，金妮！
原来是威斯莱夫人，是罗恩和金妮的妈妈。她刚才一直坐在炉前哭泣着。她猛地跳起来，后面跟着威斯莱先生，
两个人同时伸出了双臂，搂住了他们的宝贝女儿。
哦，金妮，金妮，
哦，金妮，哦，我的宝贝女儿。
哈利的目光越过了他们，朝屋里望去。邓布利多教授面带微笑，站在壁炉架前面，在他旁边是麦克教授。麦克教授用手揪住了胸口，大口大口的抽着冷气。大鸟福克斯忽的贴着哈利的耳边飞过，落在了邓布利多先生的肩头。就在这个时候，哈利发现自己和洛恩都被威斯莱夫人紧紧的搂在了怀里。
哦，是你们救了金妮，是你们救了他，哦，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我勇敢的孩子们。
麦克教授虚弱无力地说，
这也是我们大家都想知道的，孩子们。
威斯莱夫人松开了哈利，哈利迟疑了片刻，走到书桌旁，把分院帽、镶着红宝石的银戒以及利德尔那本日记的残骸一样一样的都放在了桌上。随后呢，他开始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讲给大家听。哈利大约讲了一刻钟，大家听得十分专心，房间里鸦雀无声。哈利讲到，他总是听见那个没有形体的游魂般的声音。霍敏费尽心思，终于发现他听见的是一条蛇怪潜伏在水管里的声音。他还讲到，他和罗恩曾经跟随蜘蛛进入了禁林，阿拉哥克告诉他们蛇怪的最后一个牺牲品是在什么地方遇害的。于是他们便猜到哭泣的淘金娘就是那个受害者，而密室的入口很可能就在淘金娘的盥洗室里。哈利停顿下来，麦克教授鼓励他继续往下说，
很好很好，这么说你们发现了入口在哪里。我还得补充一句，你们一路上违反了100多条小规，孩子们，可是你们究竟是怎么从那里死里逃生的呢，哈利波特？
于是哈利继续的往下说，他因为不停的讲话嗓子都沙哑了。他告诉他们福克斯怎样及时的赶到，分院帽怎样赠给哈利宝剑。可是接着哈利的声音变得迟疑了，他前面一直避免提到利德尔的日记，提到金妮。此刻呢，金妮正站在那儿，把头靠在妈妈的肩膀上，眼泪仍然默默地顺着她的面颊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如果他们把金妮开除了怎么办呢？哈利紧张地思索着。利德尔的日记已经失灵了，他们怎么能够证明那些事情都是利德尔强迫金妮做的呢？想到这儿，哈利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了邓布利多先生。只见邓布利多校长淡淡地微笑着，火光在他那半月形的眼镜片上飞快地闪烁着。
邓布利多说，
我最感兴趣的是伏地魔是用什么办法迷惑金妮的，因为据我的消息来源显示，他目前正躲在阿尔巴尼亚的森林里呢。
哈利松了口气，大大的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浑身感到了一阵轻松，心里头热乎乎的。威斯莱夫人用惊愕的声音说，
什么是什么神秘人迷惑了金妮？可是金妮啊，不不，金妮没有啊，金妮是吗？
哈利赶紧一边抓起那本日记拿给邓布利多看，
邓布利多先生，都是个日记本在作怪，史利多16岁的时候写的。
邓布利多从哈利手里接过了日记本，目光从他长长的鹰钩鼻上射下来，专注地凝视着那些湿乎乎的被烧焦的纸页。邓布利多说，
真了不起，不用说，他大概可以说是霍格沃茨有史以来最出色的学生。
邓布利多转过身子，面对着威斯莱夫妇，他们俩都显得十分困惑。
很少有人知道伏地魔以前曾叫汤姆·雷德尔，50年前在霍格沃茨我亲自教过他，他离开学校后就失踪了，周游四方，足迹遍及天涯海角，在黑魔法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和巫师界最邪恶的家伙混迹在一起，经过许多次危险的魔法变形，最后作为伏地魔重新出现了。人们很难认出他来，几乎没有一个人把伏地魔同曾经在这里念书的那个聪明英俊的男生学生会主席联系起来。
威斯莱夫人说，那可是金妮呢，我们的金妮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金妮抽泣着，
他的日记本我一直在上面写字整整1年，他不断的给我写回话。
威斯莱先生惊得目瞪口呆，
哦，金妮，我难道没有教过你吗？我一直这么跟你说的，永远不要相信任何能够独立思考的东西，除非你看清了它把头脑藏在什么地方，你忘了吗？你当初为什么不把日记拿给爸爸或你的妈妈看呢？像那样一个可疑的东西，显然充满了黑魔法的妖术啊，孩子。
金妮仍然伤心的哭着，
我爸爸，我不知道，我在妈妈给我的一本书里发现他的，我这本日记，我以为是有人把它夹在那里面的，忘记了，我就看了。
邓布利多不由分说的插嘴说，
威斯莱小姐应该立刻到医院去，这对她来说是一场痛苦的折磨，学校不会对金妮小姐有什么惩罚的，许多比她年长、比他足智多谋的巫师 都被伏地魔给蒙蔽了。来，孩子，卧床休息去吧，或许还应该再喝上一大杯热气腾腾的巧克力奶。我一向觉得那对改善我们的心情很有好处，孩子。
邓布利多说着，一边低头慈祥地冲金妮眨了眨眼睛。
金妮小姐，你会发现邦弗雷夫人还没有睡觉，她刚才还在分发曼德拉草药水呢。我敢说，蛇怪的受害者随时都可能醒过来。
罗恩听到这儿高兴地说，
邓布利多教授这么说，霍敏也没事了。
没有造成任何持久性伤害，我的孩子。
威斯莱夫人把金妮领了出去，威斯莱先生跟在后面，仍然是一副受了很大打击的样子。邓布利多教授若有所思的对麦克教授说，
你知道吗，麦克教授，我认为这么些事情值得开个宴会庆祝庆祝了。我能否请你去通知一下厨房呢？
行，好，麦克教授干脆地答应着，也动身向门口走去。
哈利和洛恩就交给你处理吧，邓布利多校长，我走了。
好好好，你去吧，麦克教授。
麦克教授走了，哈利和洛恩不安地盯着邓布利多。麦克教授刚才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交给邓布利多先生处理他们，他们该不会受到惩罚吧？
我记得我似乎对你们两个说过，如果你们再违反校规，我就不得不把你们开除了。
罗恩惊恐地张大了嘴巴，
这就说明即使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人，有时候也只能也只能说话不算话喽。
童话系列《哈利波特》的第二部《哈利波特与密室》的故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